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丙戌年到丙申年共11年，孝治皇帝本初元年丙戌年，公元146年夏季四月庚辰日，命令各郡国推举明习经书的人到太学，从大将军以下都要送儿子去学习，一年期满后考试，根据成绩授予不同官职。又规定迁旦600石官员，四府属官，三属郎官，四姓小后中先通晓经书的人，各自按照家法传授，成绩优秀的上报名册，按次序赏赐提拔。从此游学的人增多，达到3万多人。五月庚寅日，改封乐安王刘弘为渤海王，海水泛滥，淹没百姓房屋。六月丁巳日，大赦天下。皇帝年少而聪慧，曾在朝会时看着梁冀说这是跋扈将军，梁冀听后非常厌恶他。闰月甲申日，梁冀让侍从在竹饼中下毒进献给皇帝，皇帝非常痛苦，让人快速召太尉李固。李固进来上前问皇帝得病的原因，皇帝还能说话，说吃了竹饼，现在腹中闷胀，如果能喝水还能活。当时梁冀也在旁边，说恐怕会呕吐，不能喝水。话没说完，皇帝就死了。李固伏在尸体上嚎哭，追究事宜的责任。梁冀担心事情泄露，非常憎恨李固。将要商议立嗣，李固与司徒胡广、司空赵介先给梁冀写信说，天下不幸，连年之间国家皇位三次断绝，现在应当立皇帝，天下重任，确实知道太后关心，将军忧虑，详细选择合适的人，务必求取圣明。然而愚昧之情恳切，私下有所考虑，远寻前代废立的旧例，近看国家即位的前世，没有不询问公卿，广泛征求众人意见，使上合天心，下服众望。传说把天下给人容易，为天下找到合适的人困难。从前昌邑王被立，混乱日益严重，霍光忧虑惭愧，奋发悔恨，痛彻骨髓。如果不是伯鲁侯的忠勇，延年的奋发，大汉的祭祀几乎要倾覆了，这是极其忧虑重大的事，怎么能不深思熟虑？万事众多，只有这件最大，国家的兴衰在此一举。梁冀得到信，于是召集三公、中二千旦、列侯，大义立谁？李固、胡广、赵介及大鸿胪杜乔都认为清河王刘算品德高尚文明，又是最亲近的宗属，应该立为嗣，朝臣没有不归心的。而中常侍曹腾曾经拜访刘算，刘算没有以礼相待，宦官因此厌恶他。当初平原王刘毅被贬回河间后，他的父亲请求分出礼物献封他为侯，顺帝同意了。刘毅去世，儿子刘志继位，梁太后想把妹妹嫁给刘志，征召他到厦门亭，恰逢皇帝驾崩，梁冀想立刘志，众人议论不同，梁冀愤愤不平，但没有办法强行改变。曹腾等人听说后，夜里去劝说梁冀，将军世代有后妃之亲，在朝中总揽万机，宾客纵横，多有差错。清河王严明，如果果然被立，那么将军不久就要受祸了，不如立李吴侯，富贵可以长久保全。梁冀同意他们的话，第二天再次召集公卿，梁冀气势汹汹，言辞激烈，从湖广、赵介以下没有不畏惧的，都说听大将军的命令，只有李固、杜乔坚持原来的意见。梁冀厉声说散会，李固还希望众人心向自己，又写信劝梁冀，梁冀更加愤怒。丁亥日，梁冀说服太后先下诏免去李固官职，戊子日任命司徒胡广为太尉，司空赵介为司徒，与大将军梁冀共同总领尚书事务，太仆袁汤为司空，袁汤是袁安的孙子。庚寅日，派大将军梁冀持节用青盖车迎接李吴侯刘志进入南宫，当天即皇帝位，当时15岁，太后仍然临朝听政。秋季七月乙卯日，将孝治皇帝安葬在晋陵。大将军属官朱穆上奏祭劝诫梁冀说，明年是丁亥年，行德在前位相合，易经中的龙战之会，阳道将胜，阴道将复，希望将军专心攻朝，割除私欲， 广求贤能，赤退奸佞，为皇帝设置师傅，得到小心忠厚独守礼义的人，将军与他们一起入朝，参与劝讲辅导，施法贤人古人，这就如同依靠南山，坐在平原上，谁能倾覆？议郎大夫的职位本来是用来按次序任用儒术高行之士的，现在很多人不称职，九卿中也有不称其任的，希望将军明察。又推荐种浩、栾巴等人，梁冀不能任用。朱穆是朱辉的孙子。九月戊戌日，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，夫人赵氏为孝穆后，庙号清庙，陵墓为乐成陵。李吴先侯为孝崇皇，庙号烈庙，陵墓为柏陵。都设置令成，派司徒持节奉册书喜寿，用太牢祭祀。冬季十月甲午日，尊皇帝母亲验视为博元贵人。滕府性格方正耿直，不结交权贵，被宦官厌恶。论讨贼功劳应当封侯，太尉胡广秉承旨意上奏罢黜他，最终死于家中。孝桓皇帝建和元年丁亥年，公元147年春季正月，辛亥日初一出现日食，戊午日大赦天下。三月在桥县出现龙。夏季四月庚寅日，京城地震，立富陵王刘岱的哥哥薄求亭侯刘辩为富陵王。六月太尉胡广被罢免，光禄勋杜桥任太尉。自从李固被废黜，朝廷内外灰心丧气，群臣小心谨慎地站着，只有杜桥面色端正，毫不屈服，因此朝野都依靠仰望他。秋季七月，渤海孝王刘弘去世，没有儿子。太后立皇帝弟弟李吴侯刘亏为渤海王，以继承刘弘的祭祀。下诏因定册之功，加封梁冀13000户，封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为隐阳侯，梁蒙为西平侯，梁冀的儿子梁印为襄邑侯，胡广为安乐侯，赵介为楚亭侯，元汤为安国侯。又封中常侍刘广等都为列侯。杜桥劝谏说，古代的明君都以任用贤才，赏罚分明为要务，亡国之君，他的朝廷难道没有政治能干的臣子和典诰之篇吗？问题在于得到贤才却不采用他们的谋略，收藏典籍却不施行其教化，听到善言却不相信其义理，听到谗言而不审查其真伪。陛下从藩臣即位，天人归心，不急于礼遇忠贤，却先封赏身边之人，梁氏一门宦官微贱之辈都佩戴着无功的绶带，分取功臣的封土，这种乖谬滥赏怎能说得完？有功不赏，做好事的人就会失望，奸邪不惩罚，做坏事的人就会更加猖狂。所以陈列府乐而人们不畏惧，颁赐爵位而人们不鼓励，如果这样下去，岂只是伤害政事，造成混乱而已，还会丧身亡国，怎能不慎重？奏章呈上，皇帝不理睬。八月乙未日，立皇后梁氏。梁冀想用厚礼迎娶，杜桥依照旧典不同意。梁冀嘱咐杜桥举荐四公为尚书，杜桥认为四公有贪污罪，不任用，从此日益触犯梁冀。九月丁卯日，京城地震，杜桥因灾疫被册免。冬季十月，任命司徒赵介为太尉，司空元汤为司徒，前太尉胡广为司空。宦官唐衡、左冠一起在皇帝面前诬陷杜桥，说陛下从前即位时，杜桥与李固反对，认为陛下不能胜任汉朝宗庙祭祀，皇帝也怨恨他。十一月，清河人刘文与南郡妖贼刘伟勾结，妄言清河王应当统治天下，想一起立刘算。事情被发觉，刘文等人就劫持清河相谢号，说应当立王为天子，以谢号为公。谢号骂他们，刘文刺杀了谢号，于是捕捉刘文、刘伟，将他们处死。有关部门弹劾刘算，被贬爵为卫士侯，流放贵阳自杀。梁冀借此诬陷李固、杜桥，说他们与刘文、刘伟等勾结，请求逮捕治罪。太后一向知道杜桥忠诚，不同意，梁冀于是将李固逮捕下狱。李固的门生渤海人王调带着刑具上书，证明李固冤枉，河内赵成等几十人也带着斧头铁针到宫门上诉。太后下诏赦免李固。等到出狱，京城皆是百姓都高呼万岁。梁冀听说后 大惊，害怕李固的名声德性最终成为自己的祸害，于是重新据前世上奏。大将军长史无咎为李固的冤枉感到痛心，与梁冀争辩。梁冀发怒不听从。从事中郎马荣为梁冀起草奏章，当时马荣在做，无咎对马荣说，李公的罪状出自您的手笔。李公如果被杀，你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人？梁冀发怒起身进入内室。吴佑也径直离开。李固最终死在狱中。临死时给胡广、赵介写信说，李固受国家厚恩，因此竭尽全力，不顾生死，立志扶持王室，使国家比龙文宣之事。哪里想到一朝梁氏迷乱荒谬，公等趋意顺从，把吉变成凶，把成功变成失败，汉家衰微从此开始了。公等受主上厚禄，国家倾倒而不扶持，倾覆大事，后来的梁史难道会有所偏私？我李固身已死，余义已得，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胡广、赵介收到信后悲伤惭愧，都长叹流泪罢了。梁冀派人威胁杜桥说，早点自己裁决，妻子儿女可以保全。杜桥不肯。第二天梁冀派骑兵到他家，没有听到哭声，于是禀告太后逮捕杜桥，也死在狱中。梁冀将李固、杜桥的尸体暴露在城北四通八达的路口，下令有敢来哭吊的加以罪名。李固的弟子汝南人郭亮还未成年，左手拿着奏章和斧钺，右手拿着铁针，到宫门上书请求收敛李固尸体，没有回复。与南阳人董班一起去哭吊，守丧不离开。厦门亭长呵斥他们说，你们这些腐儒公然违反诏书，想试探官府吗？郭亮说，被义气所感动，哪里知道性命为什么用死来恐吓。太后听说后都赦免不杀。杜桥过去的属官陈六人杨匡嚎哭着日夜赶路到洛阳，带着原来的红头巾，假扮厦门亭吏守护尸体丧事，共12天。督官从事把他抓起来报告，太后赦免了他。杨匡于是到宫门上书，并请求李固、杜桥的尸骨让他们归葬，太后同意了。杨匡送杜桥灵柩回家，安葬完毕，服丧，然后与郭亮、董班都隐居，终身不出仕。梁冀让吴佑出任河间相，吴佑自己辞官回家，死于家中。梁冀因刘伟之乱想起朱穆的话，于是请求任命种浩为从事中郎，推荐栾巴为议郎，举荐朱穆成绩优异，任侍御史。这一年南单于兜楼楚去世，伊林失竹就单于车儿继位。孝桓皇帝建和二年戊子年，公元148年春季正月甲子日，皇帝加冠。庚午日，大赦天下。三月戊辰日，皇帝跟随皇太后到梁冀将军府，白马枪侵犯广汉蜀国，杀死长官。益州刺史率领板盾蛮讨伐，击败了他们。夏季四月丙子日，封皇帝弟弟刘固为平原王，继承孝崇皇的祭祀，尊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元贵人。五月癸丑日，北宫掖庭中德阳殿及左掖门起火，皇帝车驾转移到南宫。六月改清河为甘陵，立安平孝王刘德的儿子金侯刘礼为甘陵王，继承孝德皇的祭祀。秋季七月，京城发大水。孝桓皇帝建和三年己丑年，公元149年夏季四月丁卯日晦日出现日食。秋季八月乙丑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天市垣，京城发大水。九月己卯日地震，庚寅日再次地震，郡国有五座山崩塌。冬季十月，太尉赵介被免职，任命司徒元汤为太尉，大司农河内人张兴为司徒。这一年前任朗陵侯向荀叔去世。荀叔年轻时博学多才，品德高尚，当时的名贤李固、李英都尊他为师。他在朗陵任职时处理政事清明公正，被人们称为神君。他有八个儿子，荀简、荀滚、荀静、荀涛、荀汪、荀爽、荀素、荀专，都有名声，当时人称他们为八龙。他所居住的李巷原名西濠，引阴县令渤海人苑康认为从前高阳市有八个才子，便将李巷改名为高阳里。 李英性格孤高，很少与人交往，只以荀叔为师，以同郡的陈实为友。荀爽曾去拜见李英，并为他驾车，回来后高兴地说，今天终于能为李军驾车了，他被人仰慕到这种程度。陈实出身贫寒，担任郡里的西门亭长，同郡的忠厚因品行敦厚而闻名，先后九次被公府征召，年龄和资历都远在陈实之上，却主动与陈实结交为友。忠厚担任郡公曹时，被征召到司徒府，临行前太守问他，谁能接替你的职务？忠厚说，冥府如果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选，西门亭长陈实可以。陈实听说后说，中军似乎不善于识人，为什么偏偏看得起我呢？太守于是任命陈实为公曹。当时中常侍山阳人侯览委托太守高伦任用自己亲信为吏，高伦签署公文任命此人担任文学院。陈实知道这个人不合适，便怀揣公文请求面见，说这个人不宜任用，但侯常侍的请求又不能违抗，我请求由我来签署任命，这样就不会玷污您的清德。高伦听从了，于是乡里舆论责怪陈实举荐不当，陈实始终没有辩解。高伦后来被征召为尚书，郡中的士大夫送他到伦室，高伦对众人说，我以前为侯常侍任用官吏，陈军秘密地把任命文书退还给我，并在外面自行签署任命，近来听到议论的人因此轻视他，这个过错在于我畏惧强权，陈军可以说是善事归功于君，过失归咎于己的人。陈实坚持承担过错，听说的人这才叹息，从此天下人都佩服他的德行。后来他担任太丘县长，修养德行，清静无为，百姓因此安居乐业。临县的百姓前来归附，陈实总是教导劝解，让他们各自返回本县。上级官员巡视辖境时，吏员担心百姓有诉讼，请求禁止诉讼。陈实说，诉讼是为了求得公正，如果禁止，道理如何申明？不要加以限制。上级官员听说后叹息说，陈军说得如此有理，难道还会冤枉人吗？结果始终没有诉讼发生。后来因为配项征收赋税违反法令，陈实解下应受离去，官吏百姓都很思念他。忠厚一向与荀叔齐名，李英常常感叹说，荀君的见识清明难以企及，忠君的智德可以效法。忠厚哥哥的儿子忠景的母亲是李英的姑姑，忠景喜好学问，仰慕古人，有谦退的风度，与李英同年，都有名声。李英的祖父太尉李修增说，忠景像我家的性情，国家有道，不被废弃，国家无道，免于刑罚杀戮，又让李英的妹妹嫁给忠景。李英对忠景说，孟子认为人没有是非之心，就不是人，帝为何如此不分黑白呢？忠景曾将李英的话告诉忠浩，忠浩说，园里的祖父父亲都在高位，宗族都很兴盛，所以能这样。从前国五子喜欢揭发别人的过失，以致招来怨恨，现在哪里是这样做的时候？如果一定要保全自身和家族，你的做法才可贵。孝桓皇帝和平元年庚寅，公元150年春季正月甲子日，大赦天下。乙丑日，太后下诏将政权归还皇帝，开始停止以太后身份行使皇帝职权。二月甲寅日，太后梁氏去世。三月，皇帝车驾迁移到北宫。甲午日，安葬顺烈皇后，增加大将军梁冀的食邑10000户，连同以前共3万户。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，同时收取杨迪的租税，每年收入5000万，加赐红色绶带，待遇比照长公主。孙寿善于做出妖媚的姿态来迷惑梁冀，梁冀既宠爱他，又害怕他。梁冀宠爱奸奴秦公，官至太仓令，可以出入孙寿的住所，威权大振，刺史2000担官员都来拜谒辞行。梁冀和孙寿对接建造宅地，穷尽土木之功，互相夸耀竞争，金玉珍宝充满仓库。又广开园林，取土筑山，10里之内有9道斜坡，深林绝涧，如同自然形成，其禽驯兽在其中飞走。梁冀和孙寿共同乘坐辇车，在宅地内游览观赏，带着很多唱优歌妓，一路上纵情歌唱，有时连日连夜尽情娱乐。宾客到门不能通报，都请求守门人通报，守门人累积千金。又大肆开拓陵院，遍布附近各县，在河南城西修建兔院，连绵数十里， 传令各地调发生兔，在兔毛上刻上标记，有人触犯罪至死刑。曾有一个西域商人不知禁忌，误杀一只兔子，互相告发，牵连处死的达十余人。又在城西修建别的宅地，用来收纳奸人逃亡者。有时强抢良家女子，全部掠为奴婢，多达数千人，号称自卖人。梁冀听信孙寿的话，大量罢免排斥梁氏家族中在位的人，对外显示谦让，实际上却是尊崇孙氏家族。孙氏宗亲冒充名义担任侍中、卿、校、郡守，掌吏的有十余人，都贪婪凶狞，各自派手下人去登记属县的妇人，用其他罪名加害，关进监狱拷打，让他们出钱赎罪。财物少的甚至被处死或流放。扶风人士孙奋家中富裕，但生性吝啬，梁冀送给他一匹马，向他借钱5000万，是孙奋只给了3000万。梁冀大怒，于是告到郡县。诬陷是孙奋的母亲是梁家看守仓库的婢女，说他盗了10斛白珠、1000斤紫金，想要叛逃，于是逮捕拷打是孙奋兄弟，死在狱中，全部没收他们的财产1亿7000余万。梁冀又派门客周游四方，远至塞外，广泛搜求奇异之物，而这些使者又乘势横暴，抢夺妇女，殴打官吏士卒，所到之处人民痛恨。侍御史朱穆自认为是梁冀的救赎，上书劝谏说，明将军的地位有申伯那样尊贵，身为群公之首，一天行善，天下归仁，整天作恶，四海倾覆，近来官民都匮乏，加上水灾虫害，京城各官府费用增多，诏书征调有时达到10倍，各自说官府没有现钱，都要从百姓身上出，拷打掠夺，强行征收足额，公家赋税已经很重，私人搜刮又很厉害，周穆郡守县长吏大多不是按德性选拔的，贪婪聚敛没有满足，对待百姓如同对待俘虏，有的在鞭打之下丧命，有的在急迫的争敛中自杀，又掠夺百姓，都假托是将军府的命令，于是让将军得罪天下，官吏百姓痛心疾首，路上叹息。从前永和末年，纲纪稍有松弛，很失人望，不过4-5年时间就财空户散，下面有黎新、马勉等人乘着弊病起事，荆州、扬州之间几乎酿成大祸。信赖顺烈皇后初年政治清静，内外同心，才勉强讨平。现在百姓忧愁，比永和年间更困苦，对内不是仁爱之心所能容忍，对外也不是守国的策略所能长久安定。将相大臣都是与君主一体，同车奔驰，同船渡河，车帆船沉，祸患是共同的，怎么能离开光明走向黑暗，脚踏危险而自以为安全，君主孤立，时局困窘却不加忧绪呢？应该及时更换不称职的宰首，减少宅地原驰的费用，拒绝郡国各种奉送，对内表明自己，对外消除别人的疑惑，让奸邪的官吏无所依托，监察的臣子得以尽耳目。法度一旦弘扬，远近清平统一，那么将军自身尊贵，事业显赫，德行闪耀无穷了。梁冀不采纳。梁冀虽然专权放纵，但仍然结交左右的宦官，任命他们的子弟宾客担任州郡要职，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恩宠。朱穆又上书极力劝谏，梁冀始终不醒悟，回信说，照这样说我就没有一件事做得对的了。但梁冀一向器重朱穆，也没有怎么怪罪他。梁冀写信给乐安太守陈蕃，有所请托，没能传达，使者假称是别的客人求见陈蕃，陈蕃发怒，用鞭子打死使者，因此获罪被降职为修武县令。当时皇子有病，下令郡县购买珍贵药物，而梁冀派门客带着书信到京兆，同时贩卖牛黄。京兆引南阳人严堵，打开书信后逮捕门客，说大将军是皇后外家，而皇子有病，应该进献医治药方，怎么能让门客千里求利呢？于是杀了门客。梁冀惭愧而不能发作，有关部门迎合梁冀意旨追查此事，严独以生病为由免官。夏季5月庚辰日，尊伯元燕贵人为孝崇后，公示名为永乐，设置太仆、少府以下官员都依照长乐宫旧例，分出巨鹿郡9个县为皇后的汤沐邑。秋季7月，紫铜山崩。孝桓皇帝元嘉元年辛卯，公元151年春季正月初一，群臣朝贺， 大将军梁冀佩剑入宫，尚书蜀郡人张陵呵斥让他出去，命令羽林军虎贲卫士夺下他的剑。梁冀跪下谢罪，张陵不理会，立即弹劾梁冀，请求廷尉定罪。皇帝下诏罚梁冀一年俸禄赎罪，百官肃然。河南尹梁不疑曾举荐张陵为孝廉，于是对张陵说，从前举荐你正好是惩罚了自己。张陵说，民府不认为我不才，勿加提拔，现在申明国法来报答私恩。梁不疑面有愧色。癸酉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梁不疑喜好经书，喜欢礼待世人，梁冀记恨他，调任梁不疑为光禄勋，任命自己的儿子梁印为河南尹。梁印16岁，容貌很丑陋，承受不起官服官带，路上见到的人没有不嗤笑的。梁不疑自己因兄弟之间有嫌隙而感到羞耻，于是辞官回家，与弟弟梁蒙闭门自守。梁冀不想让他们与宾客交往，暗中派人穿上便服到门口记下往来的人。南郡太守马荣、江夏太守田明刚被任命时去拜见梁不疑。梁冀暗示有关部门弹劾马荣在郡中贪着，又用其他事陷害田明，两人都被处以坤刑，鞭打流放朔方。马荣自杀未死，田明死在路上。夏季四月己丑日，皇帝微服出行，到河南尹梁印的府邸。当天大风拔树，白天昏暗。尚书杨炳尚书说，我听说上天说话，用灾异来警告告诫。王者最为尊贵，出入有常规，警戒清道而行，敬事而止。如果不是祭祀天地宗庙的事情，则鸾旗不驾。所以诸侯进入臣子的家，春秋尚且列出告诫。何况以先王的法服而私下外出游乐，降乱尊卑，等级威仪没有次序，侍卫守护空宫，喜寿交给女妾。假如发生意外的变故，像人章那样的阴谋，对上辜负先帝，对下后悔莫及。皇帝不采纳。杨炳是杨震的儿子。京城干旱，任城梁国饥荒，百姓互相蚕食。司徒张欣被免职，任命光禄勋吴雄为司徒。北匈奴呼衍王侵犯伊吾，击败伊吾司马毛凯，攻打伊吾屯城，诏令敦煌太守马达率兵救援。到达蒲类海，呼衍王率军退去。秋季七月，武陵蛮人反叛。冬季十月，司空湖广退休。十一月辛巳日，京城地震，诏令百官推举独行之事。涿郡推举崔实到公车府，称病不对策。回去后论述时事，名为政论。文中说，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，常常是由于君主承平日久，风俗逐渐败坏而不醒悟，政治逐渐衰败而不改革，习惯于混乱，安心于危局，麻木不仁，自己看不见。有的放纵嗜欲，不关心万机。有的耳朵听不进真言劝谏，厌恶虚假而忽视真实。有的在岔路犹豫，不知何去何从。有的被信任的辅佐大臣闭口不言，指手俸禄。有的被疏远的臣子发言因地位低贱而被废止。所以王家纲纪在上松弛，治世在下抑郁。自从汉朝兴起以来，350多年了，政令污浊玩忽，上下懈怠，百姓喧扰，都再次希望得到中兴的挽救。况且就实整事的方法，在于修补绝坏，支撑邪倾，根据情况裁剪割舍，关键是把这个世界安置在安宁的境地罢了。所以圣人执掌权柄，顺应时势制定制度，快慢的差别各有安排，不强迫人做不能做的事，背离急迫而羡慕传闻。就像孔子回答叶公问如何使远方之人归附，回答哀公问如何治理百姓，回答景公问如何节俭礼制，不是不同，而是所及的事物不同。俗人拘泥于文字，牵强于古制，不通晓权变，觉得听闻的奇异，轻视眼前的现实，怎么能和他们谈论国家的大事呢？所以言事的人虽然符合圣德，往往被阻挠争夺。为什么呢？那些顽固之士不明时事权变，安于习俗所见，不知乐于成功，何况考虑开创，只说是遵循旧章而已。那些通达之士，有的矜持名声，嫉妒贤能，耻于计策不是自己出的，舞弄笔墨，奋起言辞来破坏他人的主张。少数不敌多数，于是被抛弃， 即使计气复生，也将困窘。这就是闲置之论常常愤懑抑郁而不能伸张的原因。大凡治理天下的人，如果不是具有最高德行，那么严厉就能治理好，宽纵就会导致混乱。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？近世孝宣皇帝深明统治百姓的道理，审慎于处理政事的法则，所以用严刑峻法吓破了奸邪之人的胆，海内清平，天下秩序井然，各种计策见效，比孝文皇帝还要好。等到元帝即位，大多实行宽松的政策，最终导致政治败坏，威权开始被夺，于是成为汉朝基业祸患的根源。政治之道的得失从这里可以借鉴。从前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褒扬齐桓公，赞美晋文公，赞叹管仲的功绩，难道是不赞美文王、武王之道吗？实在是通晓权变、挽救弊病的道理。所以圣人能够随时代推移，而俗世却苦于不知变化，认为节绳记事的简约方法可以再来治理混乱的秦朝末年的局面，拿着盾牌和斧头跳舞足以解除平城之围。那些像熊一样攀援、像鸟一样伸腿的活动，虽然是延长寿命的方法，但不是治疗伤寒的道理。呼吸吐纳虽然是延年益寿的方法，但不是接续骨头的膏药。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像调理身体，平时就注重保养，有病时就用药攻治。刑罚是治疗乱世的药物，道德教化是兴盛太平时的美食。用道德教化来消除残暴，就像用美食治病；用刑罚来治理太平，就像用药物供养身体。如今承继众多帝王的弊政，正值厄运之会，从几代以来，正是大多宽厚施恩，驾驭车马却放松了缰绳，马脱掉了闲乐，四匹马横冲直撞，皇家的道路险峻倾覆，正需要勒紧马嚼，修缮车辕来挽救，哪里有空闲让铃声和谐请求节奏呢？从前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，但判处斩右脚的实际上被处死，打板子的也往往被打死。这是文帝用严厉达到太平，不是用宽松达到太平。崔实是崔院的儿子，山阳人仲长统曾经看到他的书，叹息说，凡是做君主的应该抄写一遍放在座位旁边。陈司马光说，汉朝的法律已经很严厉了，而崔实还嫌他太宽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衰败时代的君主大多柔弱怯懦，愚笨的辅佐大臣只知道姑息迁就，因此有权势受宠幸的臣子有罪不被惩处，强横狡猾的百姓犯法不被诛杀，仁爱恩惠所施行的只限于眼前，奸邪之人得志，法纪纲常不能建立。所以崔实的议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偏差，不是百代通用的道理。孔子说，政令宽松，百姓就怠慢，怠慢就用严厉来纠正，严厉百姓就受到伤害，受到伤害就用宽松来施行，宽松用来辅助严厉，严厉用来辅助宽松，正是因此得以和谐，这是不可改变的常道啊。闰月庚午日，任城节王刘崇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，任命太常黄琼为司空。皇帝想要褒奖尊崇良绩，让朝中2000担以上的官员会议他的礼仪。特进湖广、太常杨浦、司隶校尉祝田、太中大夫边韶等人都称赞良绩的功勋德行应该比照周公，赐给他山川、土田、附属国。只有黄琼说，良绩以前因为亲自迎接的辛劳，增加食邑到3000户，又他的儿子梁印也加以封赏。现在诸侯以户数和邑地作为制度，不以礼数作为限制，梁绩可以比照邓禹合起来享受4个县的食邑。朝廷听从了，于是有关部门上奏，梁绩入朝时不必小步快走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，朝见赞礼时不称名，礼仪比照萧何。将定陶、阳城剩余的户数全部增加封给他，凑成4个县，比照邓禹，赏赐金钱、奴婢、彩色丝绸、车马、衣服、上等宅地，比照霍光，以表示特殊于元勋。每次朝会与三公分开设席，10天1次入朝，评议尚书省事务，宣告天下，作为万世法则。梁冀还觉得所做的礼仪太轻，心里不高兴。孝桓皇帝元嘉二年，壬辰，公元152年，春季正月，西域长史王进被于田杀害。起初，西域长史赵平在于田， 因庸居病死。赵平的儿子迎接灵柩，路过居弥。居弥王成国与于田王建一向有仇，对赵平的儿子说，于田王命令胡人医生把毒药放在窗口里，所以致死罢了。赵平的儿子相信了，回来后报告给敦煌太守马达。正好王进接替担任长史，马达命令王进秘密核实于田的事。王进先到居弥，成国又游说道，于田国人想让我做王，现在可以借此罪名诛杀剑，于田必定降服。王进贪图立功成名，前到于田设置供具，请剑来而暗中图谋他。有人把王进的计谋告诉剑，剑不相信，说我没有罪，王长史为什么要杀我。第二天，剑带领官员随从数十人到王进那里坐定后，剑起身敬酒，王进喝令左右抓住他，官吏士兵都没有杀剑的意思，剑的官员随从全都突围逃走。当时成国的主簿秦牧跟随王进在会中拔出刀出来说，大事已经定下，为什么还要迟疑，立即上前斩了剑。于田的侯将叔伯等人于是合兵攻打王进，王进拿着剑的头登上楼宣告说，天子让我诛杀剑罢了。叔伯不听，上楼斩了王进，将他的头悬挂在集市，叔伯自立为王，于田国人杀了他，而利剑的儿子安国为王。马达听说王进死了，想要率领各郡兵出塞攻打于田，皇帝不同意，征召马达回来，而派宋亮代理敦煌太守。宋亮到任后公开招募于田人，命令他们自己斩杀叔伯。当时叔伯已经死了一个多月，于是砍下死人的头送到敦煌，而不说明实情，宋亮后来知道其中有诈，但最终没能征讨。丙辰日，京城地震。夏季四月甲辰日，孝崇皇后厌世去世。以皇帝的弟弟平原王刘氏为丧主，收敛送葬的规格比照恭怀皇后。五月辛卯日，葬于柏林。秋季七月庚辰日，出现日食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京城地震。十一月司空黄琼被免职。十二月任命特进赵介为司空。孝桓皇帝永兴元年癸巳，公元153年。春季三月丁亥日，皇帝驾临红池。夏季四月丙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丁酉日，济南道王刘广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秋季七月，有32个郡和封国发生蝗灾，黄河水泛滥，百姓饥饿穷困流亡的有数十万户，冀州尤其严重。下诏任命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。冀州所辖的县令长听说朱穆渡过黄河，解下应绶离开的有40多人。等到朱穆到任，上奏弹劾各郡的贪污官员，有的甚至自杀，有的死在狱中。宦官赵忠的父亲去世，归葬安平，建岳使用玉匣。朱穆下郡查验，官吏畏惧他的严厉，于是挖开坟墓，剖开棺材，沉尸取出玉匣。皇帝听说后大怒，征召朱穆到廷尉，判处送左校服苦役。太学书生尹川人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门前上书为朱穆申诉说，我们看到刑徒朱穆公正处事，忧心国家，被任命为州刺史的时候立志清除奸恶，实在是因为常侍显贵受宠，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州郡，争相成为虎狼，吞噬百姓，所以朱穆伸张天理纲纪，修补漏网，搜捕那些造成祸害的人，以堵塞上天的意志。因此宦官们都共同怨恨他，诽谤纷纷兴起，谗言间隙不断出现，对他处以极刑，罚去左校服苦役。天下有识之士都认为朱穆的勤劳如同大禹后稷，却遭受共工滚那样的惩罚。如果死者有知，那么尧帝会在崇山发怒，舜帝会在苍梧之墓愤恨了。如今中官近臣窃取国家权柄，手握王爵，口含天线，运用赏赐就能让恶吏比季孙还富有，呼喝之间就能让伊尹、颜回变成夏桀、道直。而朱穆独自昂然不顾自身祸害，不是厌恶荣耀而喜欢耻辱，厌恶生而喜欢死，只是感伤王纲不振，惧怕天网长久丧失，所以竭尽赤胆忠心为皇上深谋远虑。我们愿意接受情形和脚镣，代替朱穆服苦役。皇帝看了他们的奏章，于是赦免了朱穆。 冬季十月，太尉元汤被免职，任命太常胡广为太尉。司徒吴雄、司空赵介被免职，任命太仆黄琼为司徒，光禄勋房职为司空。武陵蛮人詹山等反叛，武陵太守汝南人应奉招降了他们。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务部后严浩不相和睦，因愤怒而反叛，攻打围攻屯田，杀伤官吏士兵。后部侯探遮率领剩余的百姓背叛阿罗多，到汉朝官吏那里投降。阿罗多迫于形势，带领100多骑兵逃入北匈奴。敦煌太守宋亮上书请求立后部元国王君就的质子卑君为王。后来阿罗多又从匈奴回来，与卑君争夺国家，收容了很多国人。务校尉严祥担心他招引北虏，将要扰乱西域，于是开诚布公地告诫他，许诺可以重新立他为王。阿罗多于是到严祥那里投降，于是改立阿罗多为王，将卑君送回敦煌，把后部人300丈给他。孝桓皇帝永兴二年甲午，公元154年春季正月甲午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辛丑日，又允许刺史2000担官员实行三年服丧制度。癸卯日，京城地震。夏季蝗灾，东海渠山发生山崩。乙卯日，封皇帝的乳母马惠的儿子马初为列侯。秋季九月，丁卯朔日，出现日食。太尉胡广被免职，任命司徒黄琼为太尉。闰月，任命光禄勋引送为司徒。冬季十一月甲辰日，皇帝在上林苑教猎，于是到达函谷关。泰山琅琊贼寇公孙举、东郭斗等反叛，杀害地方长官。孝桓皇帝永寿元年乙未，公元155年春季正月戊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二月私立冀州发生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的情况。太学生刘涛上书陈述正事，说上天与皇帝，皇帝与百姓，就像头与脚，相互依赖才能行动。陛下眼睛不看明条之战的事，耳朵不闻弹车的声音，天灾不伤及肌肤，地震日食不损害圣体，所以轻视日月星辰的变异，轻慢上天的愤怒。我们想到高祖起事，最初来自平民，聚合散兵扶持伤病，最终成就帝业，辛劳也到极点了。流传福则留下地位，直到陛下。陛下既不能增光发扬先帝的轨迹，而又忽视高祖的辛劳，妄自借出力气，委受国家权柄，让一群丑恶的行愚之人割削百姓，虎豹在废墟上筑巢，豺狼在春天的原囿中哺乳，经商的成为穷苦冤屈的鬼魂，贫穷的成为饥寒的死尸，死者悲于墓穴，生者忧于朝野，这是愚臣所以叹息长怀的原因。况且秦朝将要灭亡时，直言劝谏的被杀，阿谀奉承的被赏，良言被忠臣的舌头所截，国家命运处于禅佞之口，在咸阳擅作言乐，把车府令交给赵高，权柄离开自己而不知，威势离开自身而不顾。古今同一道理，成败同一态势，希望陛下远观强秦的倾覆，尽察哀地平地的变故，得失昭然，祸福可见。我又听说，危险没有人就不能扶持，混乱没有治就不能解救。私下看到原冀州刺史南阳人朱穆、前乌桓校尉陈的同郡人李英都行为政治清白，坚贞高洁，超出世俗，这实在是忠心的良佐，国家的柱石，应该让他们回到本朝辅佐王室。臣敢在忌讳近年的朝廷说出不合时宜的话，就像冰霜见到太阳，必定会消灭。臣开始悲叹天下可悲之事，如今天下也悲叹臣的愚昧迷惑。奏章呈上，没有理会。夏季南阳发大水，司空房直被免职，任命太常韩隐为司空。八郡益州郡发生山崩。秋季南匈奴左御见台齐、且渠伯德等反叛，侵犯美济。东羌又全族响应。安定蜀国都尉敦煌人张焕刚刚到职，军营中只有200多人，听说后立即率兵出击。军吏认为兵力不敌，叩头争着劝阻他。张焕不听，于是进兵驻扎长城，收集士兵，派部将王卫招诱东羌，进而占据秋瓷县，使南匈奴不能与东羌交通。东羌各部首领于是相继带领部众与张焕共同攻打御剑等，打败了他们。伯德惶恐， 率领部众投降，郡界得以安宁。羌人首领赠给张焕20匹马、8枚金足。张焕在羌人面前把酒洒在地上说，即使马像羊一样多，也不牵入马厩，即使金像素一样多，也不放入怀中，全部还给了他们。此前八位都尉大都喜好财物，被羌人痛恨，到张焕端正自身，廉洁奉公，没有人不心悦诚服，威信教化大为盛行。孝桓皇帝永寿二年丙申，公元156年春季三月，蜀郡蜀国夷人反叛。起初鲜卑人谭石怀勇猛健壮，有智谋韬略，部落畏惧服从，于是施行法令禁令，评判是非曲直，没有人敢冒犯，于是被推举为大人。谭石怀在淡鱼山绰愁水建立王庭，距离高柳以北300多里，兵马很多，东西各部的首领都归附他，于是向南劫掠延边地区，向北抗拒丁陵，向东击退夫余，向西攻击乌孙，完全占据了匈奴旧地，东西14000多里。秋季七月，谭石怀侵犯云中，任命原乌桓校尉李英为度辽将军。李英到达边境，羌人胡人都望风畏惧服从，先前所掳掠的男女全都送到边塞下送还。公孙举、东郭斗等人聚集部众达到30000人，侵犯青州、兖州、徐州三州，破坏郡县，连续几年进行征讨都不能取胜。尚书选拔能够治理复杂局面的官员，任命司徒院颍川人韩韶为鄞县县长。盗贼听说他贤能，互相告诫不要进入鄞县境内。其余县的流民有10000多户进入鄞县地界，韩韶打开粮仓赈济他们，主管官员争相认为不可以。韩韶说，能够救活那些行将饿死的人，因此获罪，也可以含笑九泉了。太守一向知道韩韶的名声和德行，最终没有追究他的罪责。韩韶和同郡的荀叔、钟浩、陈实都曾经担任过县长，所到之处都以德政著称，当时的人称他们为颍川四长。当初鲜卑侵犯辽东，蜀国都尉武威人段炯率领所属部队快速赶赴，随后担心贼寇受惊逃走，便让一起假托携带皇帝的诏书征召段炯。段炯在路上假装撤退，暗中在返回的路上设下埋伏，贼寇认为是真的，于是追击段炯。段炯趁机大举出兵，全部斩杀了他们。由于假托皇帝诏书，段炯应当被处以重刑，但因为立有战功，被判处司寇之刑，刑期满后被授予议郎之职。到这时，诏令因为东方盗贼猖獗，让公卿推荐有文武才能的将帅。司徒尹宋推荐段炯，被任命为中郎将，攻打公孙举、东郭斗等人，大败并斩杀他们，获得首级10000多个，其余党羽投降逃散，封段炯为列侯。冬季12月，京城发生地震，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隐阴侯，梁印的儿子梁陶为成父侯。